当年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无法怪怨普通的士兵。当年民国时期，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问题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国家。二战德国进攻苏联，乌克兰出现伪军，德国占领法国，维希法国出现伪军，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今天埃塞俄比亚也出现伪军。但像中国这样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的，全世界唯我们一份。当年带头投降的都是当年的我们叫党政精英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王继堂、梁鸿志、齐燮元、庞炳勋。庞炳勋这个集团军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部队立功受奖，本人受勋，然后整个部队哗变，全部变成伪军。日本人非常方便，不用招聘，不用训练，不用装备，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当前出现的叫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不是一个两个，一大批。有人说我们忘记历史，我们能忘记历史吗？我们怎么忘记这段历史？历史没有重复吗？我们忘记过去就忘记吗？没有结束，还在继续。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忘记过去吧，它都是包袱。这就是孙中山先生讲过的一个事情，他说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孙先生讲，要救中国，想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须提倡民族主义。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就是民族，第二民主，第三民生，第一就是民族。孙中山说，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维持这种垄断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为民族主义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以变相的侵略主义。孙中山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汲取。我们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首先完成任务就是民族救亡，就是民族复兴。而当年面临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你看当年抗战初期、抗战之前，当年在南京，我们当年的首都所成立的这个低调俱乐部，都是我们思想文化界的精英啊，陈布雷、胡适、汪精卫、周佛海、张君迈、陶希圣、罗君强，这都是当年的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战必败。所以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所以心字头上一把刀你就忍了吧，所以做亡国奴还能活命，这种理论大行其道。这是我们国家民族衰落的一个本源，就是当时思想界、文化界这些精英们。所以当年的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仰天长叹一句话，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一个国家面临危难、面临危亡，无人挺身而出，无人横刀立马，都在蝇营苟且。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我经常讲中国共产党应的这个运不是什么好运，是国家最黑暗、民族最无望的时候，一批人挺身而出，这批人 一无资源，二无名望，三无影响，四无地位，就是一腔热血。他们没有抱怨，他们没有怪怨，他们凭自己的一腔热血浴血奋斗。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开始组建自己的队伍。南昌起义22500人，两个月之后就剩1000。1927年9月9号，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5000人，20天之后就剩1000。中国革命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惨败走向胜利。就剩1000人了，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大家都觉得中国红色政权不可能存在了，毛泽东专门写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坚信一定能够存在。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了，就1000人上了井冈山，这1000人还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还成立了教导队。其实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就第一师，第一师就第一团，就1000人。毛泽东讲，你们都是将来的人才，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将来要干大事。共产党队伍就剩1000人了，将来要干大事。我们看看历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办学校吗？李自成办学校吗？黄超办学校吗？太平天国办学校吗？农民起义都不办学校。毛泽东的队伍就剩1000人了，毛泽东上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办学校，培养人才。今天这个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就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最早的前身。我们国防大学今天叫中国最高军事学府，我们培养将军以上的军官，叫将军的摇篮。我们的前身延伸到抗日军政大学，再往前升到红军大学。我们最早的老根就是1927年11月成立于江西宁冈龙市龙江书院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我们最早的领导队长吕赤长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国防大学校史馆呢没有，军事博物馆呢也没有。牺牲的太早，当了2个月教导队队长就牺牲了，不是死于战斗，死于同伴陈伯钧开枪走火把他给打死了。因为教导队当年没有武器，好不容易缴获了湖南地主老财一把勃朗宁手枪，那湖南地主老财他不知道枪支要定期保养，他不知道，他弄了红绸子把枪支包起来藏起来，待枪支被缴获，红绸子打开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开了。吕赤叫来陈伯钧跟他交代，负责把枪支擦出来。陈伯钧找了点点灯的煤油，吭哧吭哧吭哧擦了一周时间，终于把枪支擦出来了，把枪支枪栓拉开，子弹上膛，推上枪机，报告队长，枪都修好了，一口扳机就一枪把队长打死了。陈伯钧判处死刑，杀人偿命。毛泽东出来劝解，不能杀陈伯钧，他是个人才。因为上井冈山的队伍就剩1000人了，这一千人是什么人？就浏阳的学生、湖南的农军和安源的矿工，军事素质都很差，就靠有限的几个黄埔生来提高军事素质呢。吕赤黄埔4期毕业，陈伯钧黄埔6期毕业。结果6期的陈伯钧打死了4期的吕赤，再把陈伯钧枪毙，毛泽东觉得一天损失2名黄埔生太不划算了，说不要枪毙陈伯钧，留着是个人才。就这样，陈伯钧没有枪毙，那必须得判罚打手板，把手伸出来打100下手板，也没打到100下，打到40下的时候，陈伯钧的叫声让大家听了惨不忍睹，说哎呀算了算了别打了，叫声太惨了太惨了，不打了不打了，打了40下手板没有再打。1955年陈伯钧授衔开国上将。我说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啊，在最不明一文的时候极富理想。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你别给我谈理想，我一无权二无钱， 你给我扯什么理想？等有天我有钱了，我有权了，我有远大抱负，现在别给我扯这。我说你看毛泽东就剩1000人了，上井冈山还不能枪毙陈伯钧，他将来是个人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时候，他提出什么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讲的星火燎原，不是1949年站在天安门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是的。1930年1月5号，在闽西根据地，红军极度困难，红缨枪、汉阳造就那么点部队，就那么点人。当时很多人都怀疑红旗到底打了多久。毛泽东的回答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说共产党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谁能想到这种力量了？我觉得我们今天部队都在搞兵器推演，跟美国人讲，美国人搞叫 war game， 我们叫兵器推演。我们根据双方的兵力、双方的装备、双方的武器性能、双方的机动能力、双方的信息化能力，我们规划各种能力推演谁能战胜谁，计算机推演。我觉得我们当年如果也推演一下，把共产党在井冈山的那点数据、红色根据地那点数据和国民党在各大城市的数据输入计算机推演一下，按照计算机推演，共产党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但他最后胜了，他是什么呢？这种精神的力量，这种信仰的力量。就这样一伙人，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最穷困潦倒、最不明一文的时候，内心这种信仰。所以我们也讲了这么句话，多数人因看见而相信，多数人是这样的。你少跟我吹，你再说大话我也不信，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我们还有一句话，为少数人因相信而看见。真正的领袖、真正的领导者就是这样的少数人，他内心有个远景，他内心有个图景，他内心有梦想，他敢于实现这个梦想。因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这伙人因相信而看见，他们坚信，所以他们最终看见。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